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过去祖师们呢可能说鸟语花香皆是法语，山河大地皆是法身。好说这个楞严经里面它也是说污就是一切污染地火风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山河大地虚空，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就是没有佛性没有佛性怎么是法身呢怎么能成佛呢十一地山河大地日月水星它是成不了佛的。但是呢祖师们又说鸟语花香就是佛陀在说法山河大地皆是法身。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物质跟我们这个神它是相通的，而并不是它独立存在。就是说您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它不是独立存在，如果独立存在它就离神，离开人的这个神识世界是不可能成佛，是我们的觉性，是我们的这个法性成就这个锅头，成就佛菩萨成就那报法是地狱恶鬼畜生，都靠我们的自信所成就。所以地狱你不能说这个大地可以变成地狱变成天堂，是靠我们自己的念头。所以呢要是上好大地的说法也是佛的说法法身他只能说他后面有一个这个自信证到空性就会成就法身，如果证不到空性大地变成法身是不可能虚妄的。所以呢我们修行要眷视到自己的心思，也眷视到自己的神。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眷视到自己的念根，那个才是重要的。我们这个身体它属于物质，就像山河大地一样，就像色声香味触法它是一个物质，这个物质是成不了佛的。但是如果你要太眷视物质，而不眷视自己的灵魂，不眷视自己的觉性，你不管怎么念佛也成不了佛。为什么呢？你现在在登院的是物质一个现象，现象它不能成佛的是要任何一件事情要感动我们的觉性就是不管是善念恶念，是那个善念恶念的那个东西成佛，并不是这个身体念的声音能成佛，知道吗？所以呢一定要知道你在念佛也好做善事也好都要用心来做不能够靠物质的反应来做那我说我们往往做事情呢就靠物质反应，我物质反应喜欢我就做，不喜欢我就不做，要你哭就哭，要你笑就笑，食物流动。那我说这样的呢就变成物质反应，物质反应就是身体啊意识啊身这个都是物质反应，靠物质反应你都是成不了佛。要念阿弥陀佛就很清净了，不念阿弥陀佛就不清净了，这个都是物质反应。所以呢要发起我们的觉性，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修行人要找到任何一个法要有一个觉性，就比例来讲，骂你可以持戒啊忍辱啊境界啊禅定啊，这是我们的觉性在动靠人家推着你持戒那不叫持戒，是在一些法里面升起不吃持戒忍辱境界禅定，或者慈悲喜舍，或者说修持功德，或者说要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要发起那个觉性的主动性，而并不是被动性。如果这要是被动性的都是物质反应，物质反应的都是微物，物与神不通则阻碍所以过去有一个人有位贤者这样说，邓而无尽静而无动则物他说这个邓而无动静而无尽所谓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还是非动非静啊？如果要是没有，那是错的，不能说它没有，不能说它没有静，就不存在啊。而动而无静，静而无动，它是无。为什么这样说呢？啊，有人说无知，像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不念的时候就很静，念的时候就在动，那叫动而无静，就动的时候呢不静啊，就随着物，就像树在摇啊，也在动，对吧？你念的时候你在念佛，不念佛的时候就没有念佛了，所以叫做呢动而无静，静而无动。静的时候呢，你静的时候呢就是静体，就不动了，这是无知反应。无知反应不通于神，就是说跟你的神是交流不上去的，就是跟你的佛性是交流不上去的，因为交流不上去去，所以你这个无知的反应，所以无知反应是成不了佛的，就是个无知而已，现象而已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肯定不是就光念佛在念佛，因为不念的时候就是后面一句话，就是说静动而无动，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什么动的时候无动，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能念的这个体它是不动的啊，这样动而无动，动而动，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随着你的性来念的，随着你的性来，就是一个举动，一个不动体，虽然在动，但是它是不动的，神是不动的，知道？所以念佛，因为感它能够一神，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念的会烦躁，就因为你在动，就是说动而这个动而无静，动而无静，你动无静的时候，你一定不是在念佛，因为你的身心都在动，身心都在动，你的神就在动，所以呢，它没有依，就是依不到你的神也在动，应该是呢，动而无动。才能够依神，就念阿弥陀佛是不是很静呢？可能是不是不动体呢？啊，不动啊，静而那静而动而无静啊，静而无动，静而无动。在你静的时候，你那个体呀、啊、能以天下，就是你清静的时候啊，并不是说没有念了，念还在，只要念根不死。所以我昨天晚上打坐的时候。我昨天晚上专门念不倒大嘛，一晚没睡觉，就坐在那个地方，啊，过来出了一身汗。后来这个坐在那个地方，我看看我能不能不倒大，啊，坐到早上三点多四点多，就是说坐在那个地方，哎，我跟以前做法，他就闻见闻，以前坐要坐到半夜，可能就睡着了，一晚都没睡着，一直坐着，然后心里面出现一个静体啊，虽然我身体在坐着。是静的，但是我的念根比较足，心里面空寂一片，心里面是一个空洞，空寂一片，就是说虽然动而无动，虽然静，静而无静，静而无动啊，就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念根比较足，念根比较足，就是念根是清醒的，就是神呢，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人，但是它很静，所以说静而无动，静而无动，静而无静，无静，无静就是念根足。所以人一个人修行念个一思就完蛋，就是说阿弥陀佛，阿弥随着感官在摇动，在摇动，所以呢一直在无明状态，所以呢静的时候呢就睡着了，动的时候呢在妄想，所以呢这个都是无知反应，没有触动你的神，没有触动你的觉性，所以要触动我们的觉性才是对的，是吧？所以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神与物感应，物与神感应，神跟物不感应则障碍，你的神就不会显现，不能一神，而你的物呢是一个物质的反应，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体的话， 就能够修行，就可以找到诀窍。所以念佛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实念嘛，一般实念的人，失住念头的人，就失住念根呢，是修行最大障碍。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失住念根，念根不是在乎你清净不清净啊，它是你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念根呢，他说参禅也是怕这个念根时，念根时，念根一时就是无记，知道？念阿弥陀佛，念，就是那么阿弥陀佛，不知道自己在念阿弥陀佛，不知道自己在念，都是问题，知道吗？不知道自己在念阿弥陀佛，念麻木了，不知道自己在念阿弥陀佛，也不知道自己在念，那个呢？那就是昏昏沉沉状态，就失出念根，这样的修行是不得利益，这是一个物质反应。身体的物质身体反应就是实在反应，它并没有遇到你的神。所以这样的修行昏昏沉沉的状态，等你醒了以后呢，最多的呢你觉得自己好清净而已，你感觉到好自在，因为你把妻子儿女给忘掉了，忘掉了不能代表他知道吗？觉性显现并不是忘死，忘死就是像孩子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后来什么事情有没有发生过，他是无知状态。虽然他没有烦恼，没有多大的烦恼，但是呢他是在无知的状态。所以我们修行不能够修这个，我们复性无知，这个复性无知是没有一个无知的名词和相貌啊，无知却有无量知。如果你正进入到无知的时候有无量知那你的无知就是无知，那就是说有无知就是愚痴这个愚痴不是无知，因为无知有无量知无念有无量念，是吧？能够说无量念在无念之中无量相在一相之中，在无相之中，无量住在无住之中，无住就有无量住，无量住都无住，那是一种清醒状态，清醒状态。我并不是无知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念佛念的不知道念阿弥陀佛，念根不走嘛，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念，念根不走，这就麻烦了。所以参禅也是一样的，不管参禅念佛，念根一失就变成无记，这是修行的障碍。所以呢，我们要触动我们的觉性，触动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识，这个神识要依化它，要依它。大树没有神会死掉，知道吗？大树没有神，它就枯，它就死掉，是吧？树大了就有神了。你看，我们为什么会拜大树？因为大树太大了，它就动而不动，不动而动。也就是说，树太大，它就灵神，就有神出来。所以这个神，它就可以依化于众生，也可以自依。就是一个大树大了，它在利益别人的时候，自己会得到利益。就是说，要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这就是神出现，动而即动，就像那枯枝一样，吹它就跑掉了，然后不吹它就在那个地方，实树枝啊，在地下，吹的时候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不吹的时候就摆在那个地方。在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的，人家打你骂你，马上就哭哭啼啼的，人家不打你，觉得好有修行好静，那是因为动而，就是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静的时候无动，就像那枯树枝一样在那个地方不吹它当然是静的了，这样就是说静而无动，是吧？动而无静，哎，人家爱他一下他就马上就生烦恼，动而无静，心稍微动他一下他就心就受不了了，马上就动了，那跟物质有什么？那就是物质枯，像地下的枯枝一样，这个枯枝呢是没有利益的。那我们有几个人能够跟神交流呢？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能不能跟你的神来交流一下呢？但是我们跟他都不相撞，知道吧？接触不到。为什么修行念佛越念越烦恼呢？为什么得不到你？因为你没有跟你的神交流，你没有依他，没有利益他，所以呢你这个神也不能利益大众啊。如果你要是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这种状态会什么样呢？人家拜你就有功德。为什么呢？你动而无静啊，你动而无静，就说你动而无动呢、静而无静呢、就说你动的时候无动，就没有动，心是定的， 像念阿弥陀佛，越念它越禅定功夫越深，越念越清净，越念越稳，是吧？那这样的人呢，你拜他就有功德，是不是？静，他静的时候呢，人一天下就静而无静，静的时候他没有静，他就说静到一定的时候就像虚空一样，能让所有的众生得利益，像这样的人就有功德。所以呢，他做功德就是不像我们做了一点功德就告诉天下人，那就是动又在动，动而无静呢，就是把电视机破下来呀，然后上电视啊，就是这个叫做动而无静，就是内外都动，没有功德。就说静而无静，静的时候呢，他静而动而无静嘛，就是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静他静的时候没有动，没有动就那他静的时候在家里房间里不出来，天天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他能够利益天下众生尊称吗？不可能利益尊称。有静，他思想你看高僧大德在房间里面可以一天下，是不是？他天天的禅定的功夫他是静了，但是呢，人家拜他都有无量的功德，人家拜他都可以利益他。所以可看出，你观察一下我们有没有功德，我们有没有功德。你要有功德，人家对你有功德，能够接受别人的供养，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夫。就是两句话可以观察到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功德啊。所以不要变成无知。我们现在的色相上，在念头随着心色相，这个就是讲在过来讲是说智慧之人，智慧的人呢物成心转，是吧？愚蠢的人呢心成物转。如果你要被污转来断出来，那你就是凡夫。如果你能够污随心转的话，那你就可以做圣人了。所以能种物吗？心成污成心，心有污转，那就是凡夫。物有心转，那就是圣人。所以圣人能转物，就能转到我们的心，它就有功德。如果被物所转，就是凡夫，就像草一样。一个草哪有功德呢？所以呢变来变去就没有功德。所以我们圣人跟凡夫的区别啊。那说这个大德啊讲了，就是说你对这个野狐狸怎么看啊，对野狐狸怎么看呢？你就看到野狐狸的公案你有什么恶就过去我们这个我们的怀远大师还淮海大师啊，当时堕了个野狐狸，大家看到这公案以后呢，都有一个想法，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是吧？这个野狐狸过去讲错了一句话不落因果，不灭因果。你看人家大师这么大的不见世间过，真是秀道人。他一句话，后来那个和尚一听到这句话，马上顶礼而出。顶礼，为什么这句话才是真实的？看到人家恶和不恶，与你有何相干呢？看人家物和不物，哪有法？难道我们佛性还有物和不物吗？所以呢，这就是是非而已呀。他说：“不见世间过，真是修道人。”所以我们老子一天观察人家对和不对，那都是世间的是非而已。佛性里面没有这些东西，而你要站在佛性的角度上，这个东西是没有的。讲这个话的人都是讲是非而已，但是我们还把它当成公案来参修，其实就错了。在佛性的角度上。这个事情，如果你人要是专制修行，在佛性上修行，这些话都不应该。所以呢，参禅的人呢，或者是学佛的人呢，不能够在文字上，在公案的这个案上下功夫，要能够超越公案，跳出公案，才能够进入佛性。如果还在公案上面下功夫，就变成嚼舌，嚼舌，就是说被人家吐出来的口水，你再嚼一嚼再吐出来，好像你开悟了一样，其实没有开悟。你应该跳出这个公案才行。讲佛性的时候，公案都是讲是非的，讲是非的。而你在是非上跳不出去的话，你还在是非上面。人家过去的人是跳出公案讲公案，而我们呢以公案讲公案就错了，知道吗？以公案讲公案就是是非，这个跳出公案讲公案才能够解脱。所以呢，没有长盒子呢是因为别人家的公案而纯属公案而开悟的，没有的，知道吗？都是跳出这个公案才能够站到佛性的角度上去讲话的，知道吗？ 所以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要保证自己念根啊，静而无静啊，动而啊，静而无静，动而无动啊，动而无动，就是静里面无静，动里面无动，才能够进入佛法，才能跟你的啊这个佛性交流，办的话啊，你百修，你闻念在百修，可以观察一下你是不是在百修。但是不只是我们念佛，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待人接物做事情，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能静而无动，动而静而无静，动而无动，就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动里面无动，静里面无静，才能够依天下众生。啊，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这个就是凡夫，是吧？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公案呢？啊，其实每个公案啊，都让我们我特别喜欢这个一公案来破公案，破了公案才能够真正的见到它的本体，是吧？所以呢，这个那过去啊，在圣朝时代啊，有一个叫清寿禅师啊，然后这个清寿禅师是跌发于这个慈明禅师，是慈明禅师的一位弟子，传法弟子。因为他开悟了以后呢，就隐居在众中啊，隐居在大众中啊。因为他的师父告诉他不要去在外面传法，不要弘法利生。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希望别人家弘法利生。他师父劝他，你开悟了以后啊，他亲近了这位大师12年啊，做他的使者。他说他这个开悟了以后，他到另外一个寺庙去常在大众中啊，做人家的守座啊，或者是做什么指示啊，不做传法者，从来不向别人家传任何一个法。他说这个因为他听从师父的教言，师父叫他不要弘法利生，他就不弘法利生。他说这个人在大众中啊，其中一位都炫就是我们江那边啊，就江西一个寺庙，江西的寺庙在南昌叫都炫院啊，都炫寺。这个都炫是一个叫陈约法师，他是南昌人。他说他是宝分，就是我们宝分禅师，这个柯文禅师，这个他的法系，他属性习性熊，我是这个人发现了他，不然的话没有人知道他存在，就是这个清寿禅师啊。清寿禅师开悟了以后，躲在这个大尊中，没人知道他存在，但是被一个法师，就是这个陈悦啊，陈悦啊，这个喜悦的悦，这些禅师，他说其实禅师在少年的时候啊，他也是非常了不起，后来变成一位大德。后来这个到了那个普元院出家，后来受具足戒啊，学习经法，然后参访游学，到了这个到一个山上，到遇到我道无山，一个叫那个山叫道无山，充当首座和尚，还是首座和尚了啊。这位陈玉啊，玉律法师属于还是个首座。然后这个首座呢，率着几位出家人到湖南长沙，叫云盖山，过去山很名的云盖山、五道山、道五山啊，云盖山有海会寺，礼拜这个守智和尚，也就是黄仁慧南禅师啊，他的法系。这个守智和尚呢，刚从陈约禅师交谈了几句啊，就摸清了他的戏底，就是说他一谈话的时候就知道他的道行什么样了啊。他就笑笑的道啊，他说观首座气质还挺不错的呢啊，反正奈何这个出言吐气呀、还与罪人啊，就罪就像罪人就还是邪。他说啊，我观你这个首座还是不错啊，这个气质还是不错的，但是呢看你讲话了还是个凡夫，对吧？这些陈约禅师呢，当时一听的时候面红如赤啊， 这个约翰鱼就是汗水从脸上啊流下来，就非常惊恐啊，说到愿和尚，愿和尚，愿大和尚慈悲啊，不命赐教。所以守智大师又跟他交谈，不断的用种种预言，这个刺激他啊，刺激他，就是说讲话很刺耳，就是我们有一个人呢，他讲话好刺耳，我比较很烦，是吧？就是说这个过去不是讲吗？就是这个人讲话好挖心，挖心的痛，其实他就是这样的刺激那个陈约禅师。陈约禅师，他说后来这个陈约禅师呢，在茫茫无所知晓，所以呢，这个就还是开不了悟嘛。于是呢，他就便请守智法师允许他日始参请，就拜他为师了，就是。日他的法系了，跟他学习。后来守智禅师呢，问了他说：“你与真见法参这个其余和尚吗？”他说：“你见过这个禅师吗？就是法参叫其余和尚吗？”陈约禅师他说：“见过啊，我真看过他的语录，治疗可也，不愿见之。”他说：“这个人呢，他很治疗这个。”不愿意见，他自己也不愿意见。后来那个时候，这和尚又问他：“见过登山的克文和尚吗？登山叫宝峰寺的这个克文禅师吗？”那个陈约禅师说：“膝关子，没头脑，拖着一条布床，着料出气，有什么长处啊？”就是说，对那个禅师也不是什么感冒。不怎么喜欢他。所以守智禅师问：“你但向臭气处尿臭气处参啊？”就是说你不是看那个和尚牵着一条虫子，然后拖着那个衣服很臭吗？你就在那里面去参啊。他就告诉他：“这位大德啊，非常了不起，是个开悟的禅师，你去参他去吧。”就这个意思。但是他觉得他穿那个衣服破破的，然后穿着一条虫子，那个屎尿都在裤子上面都不擦掉，好臭。他有什么功能啊？就是我们往往看到那个和尚长得相貌不好看啦，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呀，觉得他没什么参处，就不想参他。他后来那个守智禅师，他你就在这个地方参进去，你觉得他不是不好吗？觉得不好里面参下去，你觉得他很臭吗？就是臭里面参下去，你觉得是身上有尿吗？你觉得尿里面参下去，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悟到，就是说看了又不好，就不好里面参下去。过去一位大德去参访一位大德，他说经过了一座山，经过了一条沟，经过一个山丘来去拜禅师来参学。那禅师你参我什么东西呢？我有什么参呢？他说我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参头呢？他说你进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山河大地吗？看到那些山沟里面的青山露水吗？看到那个山沟吗？还有那很多花草，你看到吗？他看到了，我又落来看到满目都是青山露水，他你就从里面进去啊！你说你就从那里面，从你那个青山露水里进去不就是了吗？他那个地方有无上的佛法，你不进去参，你跑我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呢？呵斥他，知道。就是说我们往往觉得人家很差，但是你要知道从那个地方参，你觉得参不很差吗？你就从那个差里面参下去。你觉得那个和尚很坏吗？你觉得坏你参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坏。你看那个人好吗？参进去看里面有没有好。你看那个人长得很丑吗？那个人就从丑里面参进去看里面有没有丑。就是教我们懂吗？懂吗？就是你看到人家打你骂你痛苦，就是痛苦里面穿进去看你们有没有痛苦，是吧？你看到你婆婆很坏吗？那个婆婆很坏的那里面穿进去看你们有坏吗？就是你要在你穿进去啊，不进去怎么行呢？看表面啊，都是坏的东西好的东西。所以看人家，所以这个陈约禅师还是看到人家的是非，是不是？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反正登山克文禅师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德，反而被当面错过。所以道就在我们满目都是，就是一眼耳鼻面前前面全是满目的道，就是青山露水都是道，可是你不会参，就当面 错过啊。所以这个陈学禅师还是很有骨气的，马上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医啊，就医治于这个柯文禅师，就是宝分寺的柯文禅师，医治他，依教呢前往登山去拜他为师，并得到了心药，在那个地方参到了心药，就是开悟了。为了感谢守智和尚的指点啊，就忍耐在一念之间，知道吗？就是善知识一指点，你修行了一辈子，还不如善知识指点一下。一个打坐啊、参禅啊，过去一个日本和尚跑中国来找一个老和尚来参禅，参禅的老和尚干什么？天天修桥补路，找人家化缘啊，到处在修桥补路。那个人跑过来，我们要参禅问道，怎么一天晚上搞得修桥补路呢？是吧？他就不知道那个修桥补路，人家是大乘佛法，他这个相上已经参了累了，知道？参到做法空相了，参到自信的本体了，可是我们不知道修桥哪一桥啊，就是哪有修桥的人，哪有所修的桥，能所宣往人家在做这件事情，他这个和尚老是在要说说人家，还瞧不起别人，是吧？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呢用功就错运心，但错运心你能用功还是不错，一点计划啊，就怕那些啊守住自己的念头不听教导啊，反我当面识过。所以我们念佛念了阿弥陀佛就在当下就对了，阿弥陀天天跟你打成一片，睡陪你睡，玩陪你玩，天天眼耳鼻身前面全是阿弥陀佛，你不认识，然后当面出过，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心也非常强，并且把自己的潜意识了很多，生命都不要，跑庙的出家。可是呢阿弥陀佛当面出过啊，不知道单体进去就是，所以我们要悟道，叫悟道这个，知道吗？所以要听善知识教也，就是我这样讲了以后要会用，其实运起来很容易，会到了也很容易，就怕你坚固的执着啊。不久，这位大师就跑来感谢啊，自成明了以后的回来，去见守智大师啊，因为他指点了他啊，他就回来感谢守智大师。守智大师一见他就问，你见到了关西子后大师如何啊？就是你生死怎么样了啊？陈学禅师说，哦，不得和尚之事几乎差过一生了，今天要如果我这一辈子修行又不遇到你这位守智大师，就是说啊，这个我这一辈子就白过了，知道吗？这个就一念之差，说我就感谢，然后感谢以后呢又回到，就专程跑去拜他一拜，就为了感谢他，从东边跑到西边去拜他一拜。拜完以后呢就回去，又回到柯文禅师坐下。不久呢陈约禅师呢曾基于能性乐放乐愿呢乐愿叫能性乐愿弘法。他说在能愿弘法的时候，他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了，这弘法立身了，大家都对他很恭敬了。当时有一位和尚，就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法师，叫清寿禅师。我清寿禅师这个曾经九参四双，就是做的前面讲的那四双慈明净缘禅师，就是慈明禅师啊，这个道牙明彻，就是这个清寿大师亲近了慈明大师，已经开了悟的人，然后开了悟呢，他常常聚在他一起，但是他们俩互相不认识，不知道，两位大师，两位大德在一起住了甚久，求不相识，高僧大德两个都开悟了，但两位互相不认识，是吧？我们这里有没有大德？我不认识，他已经开悟了，就看了以后就感觉到很多的大德，这两个大德竟然在一块不认识，是吧？曾经然后后来因为很少人，因为清寿大师他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就是说不喜欢这个好高骛远弘法立身这些事，也是奉承他师父之教，不跟人家讲话，很少跟人家来往。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陈约禅师吃从家乡带过来的荔枝，就江西会有荔枝吗？ 正在吃蜜饯，哦，蜜饯荔枝，就是应该是蜜煎出来的荔枝吧，蜜啊，用蜜蜂啊熬出来的这个荔枝，大家吃过吗？是吧？就是说荔枝就像我们那个蜜枣一样，蜜枣不是有那个用糖拌出来的那个嘛，就是应该就是那个东西，所以它是从江西家那边带过去的啊。但清初禅师呢，正好从他门前过去，然后陈约禅师就打招呼，哎，过来过来，就是说我有家乡的好果实，大家还分一点吃，就是。后来清初禅师呢，也是从江西过来的，知道吗？也是江西过来，他就说了，哎呀，他这个东西，自从我师父圆寂以后啊，就没有吃过了，因为他以前在江西也吃过，现在没吃过了。后来陈约禅就问他了，他说你的师父是谁啊？后来那个清寿禅师说：“慈明也，就是慈明禅师啊，我跟他在一块做了13年，做他的使者。”因为陈约禅师一听，哎呀，他说：“惊疑，因为陈约禅师应该说他是世尊了，知道吧？就是说上一辈的人，就是说，哎呀，13年，你13年看人自持自愉，就是为。”在这个慈明禅师座下这个福德起道与火，他说在他那个做了13年做知识苦这个苦其心志去做这个寺院里做工过活做活干事，他说你对他道了没有啊？说完就便把剩下的果子全部给了清寿禅师。两个人渐渐两个人呢关系越来越亲切，清寿禅师就问了，他说师所见则何人呢？清寿师问他了，问这个陈约禅师他说你碰到你亲近活者，就是你要互相在禅谈的，就像我问你的师父，你问我的师父，互相禅谈。他说陈约禅师说邓山文禅师。而清寿禅师又问了，他说文建禅师是什么人呢？他说文建禅师是华人南禅师的徒弟。所以清寿禅师又问了，他说南边头见先师不久，就是见慈明。因为南禅师是见了慈明开悟的，所以见了慈不久，他跟我师父是师徒关系，他住在我师父边并不时间很长就走了，但是呢他的法却大增于此，就是说他的法系啊，徒弟带徒弟已经带了徒孙了，他已经见到他的师父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了，也就是说他没想到他的这个南边头呢跟我师父并不久将悟到了这个佛法的精要大弘佛法。陈约禅师一听更加惊疑啊，他说便欲从袖子里面藏着香呢，就跑到那个清寿禅师的住处，然后燃香向这个清寿禅师桌里礼拜，因为他喊清寿禅师应该是喊世尊了，是吧？就像这样的决斗，是吧？清寿禅师连忙站起来避开，并说我已福薄先师受记，不须为人。他说你不要拜我，不要拜我，我的福报很小，我的师父给我受过记，说我不要接受别人的礼拜，不要向别人家弘法我们洞林寺一个叫禅仙法师，我师父在圆寂之前就告诉禅仙法师，千万莫离开洞林寺。就是后来禅仙法师一直到现在不敢离开洞林寺。他说，意思说离开洞林寺必吃苦也，就是说你要离开洞林寺，你将来要吃尽苦啊。就是，所以呢，禅仙法师现在还在洞林寺，住在老人院里面。后来他跟我们这个禅正法师讲，禅师跟我讲，他说受了我师父的嘱咐，不要离开洞林寺。他就始终不离开洞林寺，这样都是一种尊师之道，就是对师父的一种尊敬啊。师父这样说了，我就好好听师父的话。于是陈约禅师呢，对清 对清寿禅师啊更加恭敬啊。所以清寿禅师呢，乘这个成月禅师虔诚的求法之心所感动，便说：“临知之诚，为先师之计，贫僧之所得，是于我。”就是说，我今天要告诉你，现在的诚心对我令我非常感动。我要对你说法，我违背师父之约，因为师父已经叫我不要给人家传法。我现在要给你传法，我违背师父的这一言。他就告诉你，你告诉我一下，你平生所得，你今天得到佛法，你说一说，让我看看，就这个意思。成月禅师于是把自己平生的所见所证，统统地告诉了清寿禅师。所以清寿禅师呢，可以日服而不能日磨，可以日服而不能日磨。谈何道也？何为？他就听了完以后呢，就给他讲这样的话嘛。所以成月禅师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岂不见古人道，幕后一柱，指到老光，老光啊，有几个关口啊，老光。所以这个禅宗里面有这个有三光啊，有三光啊，初光是吧？一个是就是见性的意思了，第二个就是破生死啊，第三个无所去，达到这个无所处。也就是说，这是三观，是禅宗的三观。他说，你现在可能破了初观、二观，但是还没有破老观，意思就这个意思。就这样，他们在一块学习了几个月以后，经过捶打铁链呢，这个成月禅师呢，终于得到了清寿禅师的认可。清寿禅师告诫成月禅师，他说：“你以后不可以说呢，他。”这个就是你拜的那个师父呢，是一个真知真见的师父，但是呢，我是你呢，也是一个真知真见的。他说你只就是然执离闻太早，就说你不能够离开你的师父太早，这个不能尽其妙。我今给你点破，就是你跟你师父呢，就是没有打到就近，然后我今天给你点破了。你呢现在受愿一代，可以说得到大自在，但是呢千万不要说这是我的师，是我点化你的你的师父呢还是克文禅师，叫克文禅师。从此以后，成月禅师在浑州风铃就都穴开法解众，果然与清寿禅师之教，克文叫增进禅师之法门就是依清寿禅师之法系，但是呢依他的教，但是不依他的系就是说我的师父还是克文叫增进禅师的法门。所以成月禅师常常平时呢接待人接法，怎么传法呢？常是三观一念学者。哪三观呢？就是还人三观，还人派因为我们这个禅宗里有一个还人派，还人派有三观第一观叫做八朝淡分兼自头见性就是说我们一举一动呢都是为了见性既今善人性在什么区，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呢参禅呢干什么呢？都为了见性。他说现在什么地方呢？就问地方这是一问。第二问，师的自信方得脱于生死阳光落地时，就是你或者说你断气时，经常怎么个生脱法第二问第三问脱得生死便知处处，就是生死一脱了便知处，那四大分离的时候你做什么处处啊，到哪里去一边更好的去，这个就是成月禅师接人的这个，不像我上次我们讲的一个祖师，还有五叫什么无门，有无门接众，就是说所以他是被关嘛，在眼里面山崖底下打坐被关， 常常不出来接触的。凡人自己的噱头来参访他的时候，就问五句话，这五句话你答得出来，其实我的弟子；答不出来，你滚蛋，就这样的。他说他也是，一般场合是都有这么个吸气啊，给个三观让他去要去认识。所以呢，这个三观，他其实三观他是有答案的。他说其实简单的解释一下啊，他是有解释啊。第一个呢，他说怎么去见心呢？他说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直见心窗又逢初夏，四时二见两要于说，不觉浑言反成不守，仔细努力憋着精神，耕起自己田园，莫放他人苗家啊，就是专家了，就是莫放，就耕自己的田，不要去管他人之事。假与是耕犁锄罢，昔是歇山白柳之德，欠道必困是什么处啊？这是第一个。他这个第一个讲的意思是说，就是说这个吃饭穿衣都是自己的耕田，就是说啊，好坏善恶什么的都是自己田里面出来的，就是讲心法，就是说一切法从心性里面出来，人家对你好，人家对你坏，都是心性尊事。你持戒呀、忍辱精进、禅定呐、都是心性尊事。没有心性就一切法不生啊，一切法就是心性，心性就是法，知一切法就是心性就可以了。就是说莫犯他处，就是说你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因为别人跟你没有关系，你看到什么都是你心性尊事，就是啊。所以你持戒也是心性之戒，是吧？犯戒也是你心性之犯，就是啊。所以呢，要歇山白柳，在歇山白柳就是啊，我们讲的是净法，就是。那第二个呢，叫做无法无心，也没有法，也没有心，无心复何舍？就是没有心，还舍什么呢？啊，是不是还有舍法？就是说，有舍持戒来取自信呢？还是舍自信取舍戒呢？有什么舍法呢？啊，又有独立的心存在吗？还有独立的法存在吗？无心亦无法，就何须舍呢？啊，这是第二个。他说。要真静，真静，要真正的静，才是属真，就是心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才属真。要家权贵家平地上行船，在平地上坐船，就是在陆地上坐船，怎么坐啊？是吧？虚空里走马，虚空马在虚空里走，怎么走啊？是吧？九年面逼人，有口还于牙，就是说。就像达摩大师面壁九年一样啊，面壁九年，就是说有口还于牙，就是说有口不能说，这就是道嘛，是吧？就是第三个呢，这是第二个讲四德自信翻脱生死，就是阳光落地时怎么生处，就是我们还有生处，不就是生死吗？是吧？就是说啊，落地时就是无生处啊，没有心生，也没法生。那第三个呢，夜夜报佛名，朝朝还棍起，其作真相随，余莫直腾止。欲识佛法处，只在于生世，就是说，就即心即相了，是吧？具常大小佛大士，他讲这个佛大士的一个功能。智慧抱住，这是抱桥，这个抱桥巨喜早喜呀，板缆翻船，他讲的是那个公案，知道吧？就是说人在这个人在桥上走，谁在桥流水不流，这个这么一个机子，他讲这个意思。他说其知道本首拉伸，就是讲我的意思啊，板拉伸。摘除福走窟啊，打破邪庙门，就是说这个富大师在搞一个玄妙的东西，他在我这个地方没有玄妙之门，也没有福走之窟啊，就是跳出断肠坑，就是没有断肠这个坑，不以清净见，也不以清净见，都无一物，都奉双锤浑善 啊，海上横行见利益，蒹葭离郭。有一古汉，有一古汉，要向北之干头凛然端坐。杂户翻身自己，舍命不得。啊，岂不见辕门大志大？只是波士连放一边，只惜摆动精神。啊，着些筋骨向灵魂摸不以前见得魂是动撼。后面一组说，哪看更于他人舌头上杂砍思维，就是说人家说的话我们嚼嚼有点味道，就无了日，不能了出生死的意思啊。他告诉诸位要会吗？挑起眉目有甚难，就是眉毛一翘，就那分明不见一毛端。就是佛法其实说跟我们的心中间你一毛端都没有，没有分离我，就是风吹碧落浮云静，约上青山玉一团。就是说这个佛法他讲的就是说，不要去嚼那些公案，不要嚼那些文字，这些东西嚼嚼有点味道，但是不能嚼出生死。应该啊，在你的赞美啊，这个真阳之间啊，能看到没有一法可得啊。所以这位陈岳禅师啊，在悲圣时期圆寂时48岁啊，在写了个偈子：四十有八胜凡尽杀，不是英雄怒啊，能安路滑。就圆寂了，就这样的。所以讲的这个陈岳禅师他这个潇洒自悟道以后的潇洒自在，又体现出尊师重道这个清，我们这个清寿禅师的尊师重道的这种思想啊。后面这个还有应该这个就会结束了啊。南无阿弥陀佛。